你有没有发现啊？刚才好几个弟兄姐妹做了见证，都是在这个服事当中哈、啊，发现哦，原来我是孤儿哈、啊，或者是家里在家里的服事先生哈、啊，做饭呢、啊，还是说在网上的服事哈、啊，啊是，像我们中国人里面啊，那个江妈妈上次以前讲过，说是我们 99.9% 的人哈、啊，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都是孤儿，好，但是说是说这样说哈，但是你大家都没有太多的感觉，都觉得说也无所谓啊，反正那个我的反应都是很正常哈。啊，实际上，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个孤儿的话，实际上你很难走出孤儿。就像你要如果说你有生病，哈，但是你不承认你有病，哈，那医生也把你没办法，对不对？你又说我没病嘛，那怎么办呢？好，这一次的我不知道你这一次你们去听了那次这一次主日，好 ，Christopher 他有讲了一个见证哈，他这一次主日是他在讲哈，一个年轻的男生哈，他在这个美国长大哈，他以前国语讲得很糟糕，都只能用英文讲话的，现在竟然能够用这个普通话讲道哈，真是很不错。好，所以我一直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追求，给我的感觉他是一个非常追求的孩子。哎呀，这个真的是蛮属灵的哈。所以他讲的那个，他讲，但是我就从来没想到说他竟然会在他的老板女老板的面前会吓成那个样。好，他就讲到他女老板要他做一件事情，哈，给他要求，哈，做怎么做？但他不以为然，哈，他就用另外一个方法做了。做了以后呢，他把东西给了老板，他又很害怕，心虚嘛，没有按照老板的方向去做。完了以后呢，老板上也蛮很好的，就站在他的后面，只是跟他讲事，还跟他讲说，哎，那个你有没有时间呢、啊？好，我们谈一谈哈，还讲一下说你做的这个地方还做到好的在哪个地方？先肯定他哈，然后呢就问说，哎，我上次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好，你做了没有？你按照我的方式做了没有？他说没有。哎，他说你知道吗？你知道你没有按照我的方式做。他说我知道。那你知道你为什么还是继续做？所以他有那个孤儿是那种很害怕，又觉得自己对，他不敢去沟通。实际上他要如果觉得自己做的对的话，他真的可以沟通啊。他没有，他就是自己按照自己的方法来了又送出去又害怕，吓得全身发抖哈，全身发抖。所以他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是他在家里哈、哦，他们家里的男人都是不说话的，他们家里的男人都不说话。完了以后，女人是做权掌权的哈、哦，所以呢，那你反正说了话也没有用哈，就是这样。所以他就是呢，所以他心里本身就有点低估，好，他本身就心里低估，觉得那个女老板说的不对，好，他要，但他也不去沟通，他因为觉得说。以前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说了没有用，所以我就按照我自己想怎么做我就做了。做了以后，他又心虚又害怕。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孤儿，整个中间他就发现他的孤儿的灵原来是这么的严重。好，虽然他老板，他的那个女老板做法很非常对哈，蛮正确，也没有怎么样，只是还肯定他，然后再指出那个。好，他才后来开始意识到，说原来。我们家里的过去的，我们家里的祖传的这个事情啊，原生家庭所带给我的伤害，原来是这么深哈。所以他所有的东西，男人比较沉默哈。好，所以那天我还在想哈，我听了这个以后，我本来还想说跟这个薛飞聊一聊哈，因为你知道吗？我突然就想到薛飞，好，但因为他知道，你知道他家里有多少个女人吗？他的家里好多姐姐，而且姐姐都很强势。因为我知道他的姐姐的性格哈，所以我才想到说，哦，原来我就开始有一点理解哈，理解有时候薛飞啊，这个啊，他现在蛮健康了，所以我就讲他薛飞以前有一些就是说做事有点害怕的地方，所以我开始了解。以前我那个时候不太。 不太理解，就是说薛飞为什么不说话，特别是我比较强势的时候，想说服他什么，我就发现他就溜开溜。好，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哦，原来原生家庭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困难哈。当时但是我们就发现没有，那个我们真的是这个做错事也没反应哈。那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的问题，知道我们原生的家庭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实际上这个是医治的开始。好，所以你慢慢以后的话，你再遇到同样的问题，好，同样的情况说，发现，哎，一大堆啊，因为我们在网上，你知道吗？我网上的这个同工里面姐妹也很多，姐妹一讲话呢，薛飞就不做声哈。那就是有时候就会，我就才后来才会想到说，哦，原来我们的声音都很大啊，我们声音都很大。完了以后，我就有时候觉得说，哎，大家声音都很大的时候，薛飞就不做声哈。那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这个，这是说这个原生家庭会带给我们这些东西哈。那我就想说，哎，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好，那。我觉得我自己也会是这样。我们家里的话，我是最小，好，我是最小，我就觉得说我在家里讲什么都没有用，好，那我就是偷偷的做，这是孤儿嘛，那我就什么东西的话，所以呢，我妈妈也说什么事情呢？她要说我什么，我说好好好好，完了回头呢，我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所以我妈妈说她是一个，就说是怎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就是一个孤儿的灵嘛。就是一个孤儿，就会耍这个叫两面三刀，是不是？好，那所以有时候呢，当我们这样去的时候呢，我们你有没有发现啊？发现我们就很多的问题会出现，但是我们就好的以后，就是我们听了这篇信息，你会突然发现感觉到说，就像一面镜子就照在我们的身上哈。好，所以我们就要面对，要对付。好，你知道吗？这个这篇信息里面讲到很多，我们做乖孩子。好，刚才有几个姊妹说，我们都是乖乖牌。好，那我们小家的弟兄姐妹也是乖乖牌哦。好，我以前我不太知道哈。那上个这次的聚会呢，有一个我们小家呢，因为比较怕别的权柄，对我了不太怕了，因为我们就是太熟了嘛，所以就有一个姊妹就问了我一句，就说。哎呀，你知道吗？我最近一直在很挣扎，想离开教会。我天天吓一跳。我说你为什么要离开？他说不是教会不好，不是教会，绝对不是不教会不好，教会的很好，聚会太多。那我呢？我觉得我跟不上，我总是觉得我就是最差的那一个。好，然后就是最差的那一个。那完了以后呢，我就去跟别人比，你们又这个参加祷告会，又这个聚会那个聚会，还完了以后这个进食啊，又是怎么筑城墙啊。他说我就一天到晚围着我的孩子转，他说我就已经跟不上了。好，我跟不上了以后，我就心里面一直自责和控告。他说你们自己有没有自责和控告啊？他说我是实在是控告里面的声音，控告的不行了。他说我最近在想要离开教会。好，我就说，好，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后来我真的是后来我，哎呀，还有另外一个姐妹说，对对对对对，我也是的，我把聚会当成上班，你上班不上不可以，对不对？你不上班，你老板会把你给这个炒鱿鱼，对不对？非上班不可。所以那聚会呢，他就觉得说，我不去参加聚会呢，那我的小家长怎么看我？啊，完了以后我的牧师怎么看我？完了以后呢，他们虽说不炒鱿鱼，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被控告嘛，就是乖乖牌的哈。后来我就想说，哦，原来你们认为觉得那个聚会是为别人呐、啊，是为别人上班嘛？那是为别人是做事情啊。那或者是也认为是为神哈。那有时候有一个姊妹说，对对对，我现在最近我出了车祸，我就是觉得呢，我没有参加足够的聚会呢，那神用车祸来惩罚我。后来我听了以后，我就想说，诶，这个听得也蛮熟悉的。我上次回国的时候，好，我就听了有些姊妹跟我讲说，他就觉得神对他有全时间呼召，完了以后呢，他却舍不得他那份工作或者他的这个职业啊，或者是他的学业啊，完了以后呢，但是就是怕神惩罚，完了以后呢，就问我说我怎么办？后来我就想说。原来我们中国人在这一点上面，我们真的是非常严重， 特别在这种就乖乖牌这一点上面，我们非常严重。好，那个我们都没有正面思考，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以前，好，我像我是我读书蛮好的，我读书也蛮好的话，那有学习成绩都很好。但你知道吗？我就是那种用那种是什么叫做是自得苦中苦，方得人上人。我考试要考第一名，考完了以后呢，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所以都是有一个，都是就吃苦啊，是为了将来怎么样。好，完了以后呢，所以都是没有一个正面的，就是为了这个读书是在里面有乐趣的那种里面。你说是不是？当你的读书和各方面都不在一种享受的里面，你的聚会不在一种享受的里面，你就成了奴仆，你就成了奴仆。我们成了，所以中国人的话，大部分都是读书的工具，我们都会很读，都会读书。但是，一旦拿了学位以后，多少人天天每天还要再跑回去说：“哎呀，我就是很享受读书的。”没有了吧？很多人，我特别是见到我先生哈，我先生不读书。我后来一直问他讲说，我说为什么你不太看书？他说那个，他说我已经拿到博士了，你觉得我还要看书吗？对，我们中国人就这样的，我学位已经拿到了。他说试问我拿到博士学位，我还需要再读吗？所以他连报纸也不读，什么都不读。完了以后，我有时候喜欢读一些那个各方面的书哈。他就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奴仆嘛。我们就是在一个重压的里面，读书是为了拿学位，拿到学位是要好工作，好工作就是要赚更多的钱，完了以后就是又被这些外面的东西压得一层又一层，没有那个享乐。好，所以你知道，前一段时间我听了一个故事，就是讲前学生回到这个北大还是清华哈，他就要人家把那个对联拿下来。他说那个对联是什么？对联就是什么什么学海无涯苦作舟嘛，就是这个。他就讲了一大段哈，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就是好好的，就是刻苦读书嘛，就是那种卧薪尝胆那种东西哈。完了以后呢，就是你就是。以后就是一光明一片，就这个意思。他说你今天要把它拿下来，否则的话我就不在那里演讲。好，书山有路勤，对对，学海无涯苦，那个苦作舟。所以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把它改一下。他就是学海无涯，就是这个叫是什么乐作舟。他说意思就是说，你在学海里面是这个你在那个书山在学海里面呢，你是在里面享乐。享受，这才是一个自由的儿子所应该的。所以你去，不管是你是在去读书也好，还是这个去聚会也好，你要想到说这个是一种乐趣，这是一种乐趣。所以你特别是聚会，你聚会你要把想说，聚会实际上是阿巴父为你准备的宴席。你把那个宴席当成一种痛苦去上班哈、啊，所以上次我们小家人这样一说的时候，我说我们有没有人把这个一桌很美的食物当成是上班的？你们谁告诉我你们想这个是不是？你肯定说哎呀，谁请我吃饭哈、啊？那我去好好的享受这顿饭。你既然把它当成上班，好，那实在是真的是。现在是一个我们这个奴仆的恶很重，我们却不知道阿巴父给你的，你却没有办法享受，因为你是说他是上班，好，就是要求，好，控告，好，控告。所以我们很多人，那是为什么？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呢，很苦的是什么？我们是活在人的眼光当中，我们都是活在外面的某件东西上面。比方我们就说啊，这个，哎呀，这个人言可畏。我们常常说人言可畏，所以你读书，你是为爸爸、为妈妈、为谁谁，因为他们看着我，让我要拿到一个什么学位，让我怎么怎么样。好，那完了以后呢，或者是也是说，我为自己，我要为将来的某件东西。我拿到学位呢，我就有个好工作，那我就赚到钱了以后呢，我的地位就可以多高。好，这是为将来一个某件外面的东西。好，所以那我们就会有一些，就会出现一些很怪的问题，是这个现象。这些你实际上都是这个 孤儿的灵。好，比方说你活在人的眼光当中的时候，你会很不快乐。好，你有没有发现哈？你没发现那个我们武汉哈？武汉这个你到公交车上去，常常看人有人吵架，而且我以前也观察过，吵架都不是为什么大事情，吵架就比方说我有曾经看着两个人吵架，差点打起来啊，吵了架后来打起来是为什么？就是一个人呢，就是无意中间这样看了他一眼，看了另外一个人一眼，那另外一个人也回头一瞪说：“你看我看什么看？这个你为什么用这种眼光看我？哎，怎么怎么怎么就完了？”又就是一种很凶的口气回去。完，另外一个人说什么：“我怎么我看你了吗？你以为你很好看吗？怎么样？”就这样子，反正就两个人这样一来就吵起来了。好，武汉基本上每次的公交车，基本上公交车上都有人吵架，所以我就后来我就想说，是不是这些武汉人哈？当然，武汉人很可能是因为那个里的天气太热，大脾气很暴躁哈。另外一个，我就想说，是不是我们的自尊心是不是比别人强？武汉人的自尊心是不是比别人强？实际上，我告诉你，这就是自尊心很低落的人才会这样，因为他就觉得我在那个公交车里坐着，谁都不能正面看着我，盯着我，那一看了以后我就不自在。那我就会想到说，你为什么那样用那种眼光看我？所以非常在乎别人的眼光，别人眼光一看过来以后，就给我一个压力，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别人这样看着我的话，那我就会想说，你为什么那么看着我？那我就会反弹过去。相反，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知道自己的尊贵的位分，他知道自己是谁。谁你那外面人你看我怎么看，关我什么事儿啊？你怎么看我跟我没有关系。好，你即使拿话语冒讲我也没有关系。好，所以这个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是跟这个是跟人的自尊心有关系。好，就是我们知道是自己是谁。所以他教者是一个，我那会看到这个一本书里面讲的，这个自尊心强的人，实际上他是拥有一个独立完整的自尊体系，他非常独立非常完整，他知道自己是谁。好，他就不活在人的眼光中。好，所以这个叫做独立完整的自尊体系是从神来的。好，我们特别是在神的面前常常越来越知道自己是谁了以后，你就不会活在人的眼光中。还有一个，活在将来的某个外面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你总是在想象说，你说幸福是什么，你常常就会想到说，哎呀，如果我有一个某个地位，我就一定很幸福。如果我拥有一个大房子，我就一定很幸福。如果我有一辆这个奔驰车，我就一定很幸福。那我就不会活在人的眼光中，对不对？好，那因为我的地位比较高嘛，那我就不用在乎了。像我告诉你，你一样。好，因为我们发现，不管你的地位没有办法，你外面的地位没有办法取代你里面的那个里面的这个，你知道你自己的位分。这个取代不了。所以为什么这个有钱人，好，那个有钱人，你要像这个张国荣，他为什么要自杀，要跳楼自杀？他就觉得活得没意义嘛，完了又为一个小事情，或者是他有的人都在分析他为什么要自杀，可能是怎么谁抛弃了他呀，或怎么样的。他有钱有势有地位，人家都不觉得说，那为什么呢？好，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实际上我觉得张国荣像这样人自杀的人，常常是有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觉得活得没意思嘛，才会去自杀嘛，他是用跳楼的方式。好，所以你真的是知道我们这个理，就是我们传统的礼教的教育哈。好，完了以后这个使我们就说守规矩啊，完了又形成一个捆绑在我们的身上，就成为一个这个死活人呢。好，那活死人啊，活死人不是死活人。好，那就所以我们就会常常会就在乎人的眼光， 在乎人的眼光，完了以后呢，在乎即使信主了以后也会想说，诶，我可不可以做这个啊，我可不可以做那个啊，要不然神不高兴，神会惩罚我啊，好，人不高兴，要牧师不喜欢我，那我在这个教会我就待不住啦，还怎么样的。你发现很多人离开教会换一个教会，他不是常常是因为人的关系，谁伤害我了，离开教会他一定是谁伤害我了，好，一定是我的一个权柄哈，不管他是牧师也好，团契组长也好，好，他不喜欢我，那我就会觉得说他不喜欢我，那就是这个教会不喜欢我，好，所以就会有一个很错误的这个观点在里面，我们就完了以后就开始离开教会，或者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就活在一个规定和要求的下面，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聚会你要要求我哈。好，后来这次的主小家聚会的时候，我跟我们小家的弟兄姐妹，我就分享，我说你知道吗？我说我有像，如果我要控告的话，我说我比你们更会控告我自己。好，我说我周六有一个周六的早上的，我们早上有一个教会的祷告会啊，七点半开始。那我周六早上起来，我要带大家等候神。好，那我基本上到聚会完了以后上载这个录音，完了以后我也到了七点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要七点半，我这个时候再爬起来，好，再洗脸洗口，再到教会的话，那人家已经这个聚会已经一半了哈，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那更不好哈，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没有办法去做到哈，那我就会开始，我也开始很自责。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很自责。因为有的人就会在问我，你为什么不来？你是小家长，好，怎么怎么的？好，我一直在想说，那我是不是就把周六的早上，我早上带的这个等候神呢，我去给一个同工，我就让他去做，我觉得也很好啊。我当时想，这个也很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哈，都可以，我也觉得很好。但是我觉得说，哎，我要问问神，神你是怎么样想？是不是因为我惧怕人的眼光，我就觉得说我选择去参加祷告会而放弃带网上的等候神聚会，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好，那神就在我里面是说，那实际上你是自由的，你选择哪一个都好，我都会祝福你，但是你要想想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那我想说，对，我的动机，我去教会的祷告会，我是觉得怕我的权柄对我看有看法，好，怕我的小家的弟兄姐妹对我有看法，好，那我就觉得是一种被要求去的。那我放弃这边呢，我会觉得说，哎，无所谓嘛，对不对？那我就只好如此。我觉得那网上的弟兄姐妹也会很理解哈，那我觉得也很好。但是我觉得神啊，你要怎么看？但是神，我就是在里面感动我说，他说实际上很多事情要你做，或者是没有让你做，实际上这是神的一个拣选，不是你选择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好，那神就在我里面说，实际上我感动你做这件事，是因为网上的需要。好，不，网上的需要的话，而且很多人来这里做，来在这里哈，你不能随便说你今天不方便，或者是你今天因为惧怕人，把这个就给另外一个人去做。好，这个是要给另外的人做，这个做法没错，但是你的动机错了，你的动机错了。那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去等于是神给你的。你就去给了别人，好，你没有经过神的同意，你就是因为你自己的动机。好，那我就跟神说，那神呢，我说我真的是啊，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我要成为一个自由的孩子，我不要去因为我的这个怕自责或者怕别人说我而去改变这个事情。那我现在我先不改变，我说那我但是你告诉我怎么做，因为我还是不希望别人误解我嘛。好，神就在我里面感动，就说你敢不敢把这些去分享，跟你的权柄分享，跟你的这个同工分享，跟你的这个你的小家的弟兄姐妹分享， 你敢不敢就说去讲？以前因为我网上的事情我不太跟他们分享的，因为我觉得说，哎呀，我分享了以后，像我这是孤儿的理，我分享了以后呢，人家就觉得我不务正业，我总怕人家，我们教会里面我总怕别人说我不务正业，只知道在网上去发展，然后呢，你教会的事情不管，好，我总怕人家说我这个，所以呢，我很低调。我在我们教会很少人知道我在做什么，你知道吗？连我的大区长都不知道，认识我很久，不知道刘凡和白帆是一个人。他认识了很久以后，后来是有一次江妈妈告诉他，所以你知道这个，他说他一直问说这个白帆是谁呀？我在国内一直都听说哈。他那个，他说哦，对，他说你还不知道，你就是你的手下面呢。他是因为是我大区长，你就是你下面小家长刘凡嘛。哦，他说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他就说，他说你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你从来不做声？好，我说因为我就想低调嘛，我觉得这个是谦卑哈、哦。但是实际上，神就这一段时间刚光照我，他说这个不是谦卑。是你害怕别人说你不务正业，我害怕你很多的害怕在你里面，因为我跟我们小家人分享，我害怕他们说，哎，你在网上花的时间太多哈、哦，那你是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牧养我们小家呢？好，或者怎么样，我就怕他们指责我，是吧？好多的惧怕在里面，所以后来我就说，哎，对我现在呢，神让我面对的就是。我就要告他们，就说我为什么周六我不来祷告会？好，我为什么有些教会的一些聚会或者是哪些服事我没有办法参加？是因为好网上的这些弟兄姐妹怎么怎么样？因为说实在话，网上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也算是一个。就说牧主先锋下面的一个支派一样，就是我底下的一个分支，对不对？我为什么牧养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去为什么搞到自己就觉得像偷偷摸摸的，你知道吗？我真的有点有时候感觉到自己像做小偷，真的。好，完了以后就有时候我们教会的人还跟我讲，有时候说，哎呀，我听到了你的这个录音哈。等候神，或者是我这个周六的录音，或者怎么样？他说啊，你讲的好棒啊！我怎么以前从来没有发现你这些东西哈？因为我以为觉得我就是很低调，现在发现不是低调啦，是啊，真的是一个害怕在里面啊，一个害怕在里面。所以后来我刚刚开始，我就后来就跟神说，神啊，我不要再做这样的一个孤儿，不要做儿子。好，你给我做的这些事情，我没有什么好隐瞒嘛，我又不是做坏事，哈，我为什么说我做出来我自己的这种行为哈，这种行为举止哈，言谈举止，像是我真的是做了坏事一样，我觉得没有哈，我觉得神你让我做的哈，所以后来我才知道我自己这段时间，我才知道说，借着这件事情，神也真的是光照我，知道。我要对人的惧怕有很多的害怕，像我讲话声音也很大，我以前也觉得我胆子很大，我到哪里我都敢讲哈、哦。但实际上我真的是知道，我真的是知道这个里面这个孤儿的心哈、哦。好，那我就开始，所以我现在开始跟在教会里面，我开始我也不是说对每个人我都分享了，我就开始在一些地方，我该分享的地方，我就分享我们在网上做了些什么，我现在需要做什么。好，那完了以后呢，我也在我们的牧区里面，我也会有开始有几个代祷者，我就跟告他说哪方面我需要你为我代祷的地方。好，我再不会去低调到那一步，人家好多人。这个，所以那个我的大区长跟我讲说，我一直以为白帆是个男的，所以我说真的吗？他说对啊，他说我就没想到白帆难道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姊妹这样子。后来我就说这离谱到这一步哈，这而且是他还认识了我一段时间哦，他才知道，所以这件事后来我才说哦，原来我低调到这一步哈。好，所以我这个是我的错哈。好。所以我就好，我们最后一点，我们就想说，怎么样子脱离一个孤儿的灵？好，我刚刚讲了这么多哈，我们怎么脱离？ 第一个就是我们真的是要一个发现自己是孤儿，你发现你自己哪些东西，就是说就是不正常的地方。我像我的不正常的地方就是我在做一件神让我做的事情，我却偷偷摸摸，让大家都在觉得我都当大家误解我在做坏事，这样子别人没有误解我做坏事，就觉得说诶你在干嘛。所以以前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同工就跟我讲说，诶刘派，你最近好像除了当小家长一样，你没有其他的服事，你都在干嘛，你都在干嘛，是不是在休息，好都不知道啊，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说你真的是要面对，我觉得不逃避这件事情。好，所以我觉得该分享的时候我一定要开始分享，好，就是我不再把它隐藏起来，觉得这件事是一种偷偷摸摸的事情。好，这就是除去我的孤儿的。好，所以那我们就是你知道你怕谁的时候哈，告诉你你知道你怕女权柄，好，你就去跟他接触。就刚刚那个碧林就讲了哈，他上次他因为他有点害怕我怕我嘛，就上次他这个讲了以后，他就突然给了我一个短信，就说妈咪哈，我以前我很怕你，完了以后呢，我就是想跟你讲一下，哎，这个你是我的妈咪，这样子，好，讲了一句很短的，他就来试探一下哈。后来我就跟他也发了一个短信，跟他回去哈，我就知道，就是我知道他做这个事情，他真的是可能是壮了很多胆哈，想了半天，可能才写一个这封信。实际上这个就是让他走出一个孤儿。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一回应，他就会觉得说，对呀，实际上我没有必要去害怕嘛，没有必要去害怕嘛，我们这样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嘛。好，所以你是不要逃避，好不好？好，所以呢，那第一你就是要面对不逃避，好，你发现了问题，发现你很怪的地方，怪怪的地方常常就是你可能有问题的地方，让神来告诉你。第二个就是你赞美。你赞美，你比方说啊，好，你比方你就是你觉得这个人伤害你哈，好，或者是你觉得谁拒绝你，好，就是伤害了要想要离开教会，好，那你就用赞美感恩，你说主啊，我真的是让我谢谢你，谢谢主啊，你真的是你就是。他是爱我的哈，这个我的权柄是爱我的，我就是用你的相反的感觉，从相反的感觉去，好，你比方说你认为这个权柄这个对你不好哈，你就用相反的方式去宣告，你不管哎，你不管你的感觉，好，当你这样去感恩的时候，然后呢，你去再去想一想，一边感恩一边真的是把这个人平常对你的好处，你把它感谢出来。这个人不会说他一无是处吧，你也许怕他，但是他总有一个好，你总会想得出他一个好处的地方吧。你知道我最近也常常会想到我自己的妈妈，像我小时候真的是蛮多地方被伤害过哈，但是我最近呢，我就常常的祷告，我就把我妈妈从在特别在小的时候对我好的地方，我就把它祷告出来，我就说神啊，我真的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母亲，让我真的在年幼的时候，我怎么怎么怎么，他怎么怎么带我哈，就这样祷告出来。这样一祷告出来以后，你那个越祷告，你就发现他真的是那么的爱你，对你的付出那么多，他只是不完全嘛。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约他又没有信主，他那个时候又没信主，所以他不完全的地方他就会伤害嘛。所以我就开始这样去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更能够去原谅，能够去理解我的父母。好，那我就会，那你这样的话，你在感恩当中，你就会开始知道他是爱你的，你会觉得他是爱你的，只是他不完全，他有些做法可能说他不完全，所以你就知道吗？好，你这个实际上，你就会，你常常感恩的时候，你的幸福感会出来，你会觉得你会被爱，你这样，所以你的幸福，你知道幸福是什么？幸福不在于外面的感觉。好，你会不会觉得说哦，等他爱我了，我的孤儿的灵就会出来了，就会脱离了，那我等他爱我，好，我如果我的先生爱我，我的妈妈爱我，我的爸爸爱我，那我就不是孤儿了嘛。好，你都去要求别人，而不是的，因为幸福是实际上是你的感觉。 感受的能力，你对现今好，你对现在你那个对人好，他那个他对你的爱，神对你的爱，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好，你那个，我就打个比方哈，我们现在人对这个爱和对这个快乐，我们越来越麻木了。好，那个，所以我们就是常常会转到去吃喝玩乐，用那个去刺激自己的快乐，好，因为我们没有哈，好，但是你要想想，你小的时候，好，当你的妈妈给你几毛钱，就红包，过年的时候啊，你们过年的时候给几毛钱的红包，我们那时候红包里面就只有一毛钱哦，那一毛钱，那我就觉得我很富有哈，完了又给几个鞭炮，啊，完了又穿一件新衣服。好，完了以后呢，吃这个，我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吃一顿饺子，好，就这样。但你现在如果有一个你妈妈给你一毛钱，是任何人给你一毛钱一红包，完了以后呢，给你一碗饺子，再给你一堆鞭炮，你觉得这个你会不会觉得很高兴？不会吧？你会觉得说这什么嘛？你就没有这种童年的时候那种感恩那种快乐，说哇，我妈妈对我真好，给我一件新衣服，给我一碗饺子，给我一串鞭炮，好，你就没有了。因为我们是什么？越到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就越麻木。好，这种就是我们的里面的那个感恩的那个系统已经被这个冰冷的那个冰山已经就是搞住了。所以我们如果借着赞美和感恩的时候，你才会你的心会慢慢改变。好，你这种，所以这个是一种超自然的改变。所以为什么说让你常常感谢，不住的赞美，这个凡事谢恩这样子。好，神为什么让你这样做？他不是让你去要这个，不是命令你，他而是知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一定会对你有好处，就是使你里面的那个感应的这个幸福感受爱的能力又回来，又回到你童年的时候。童年的时候小孩子谁对你好一下哦，你真是终身难忘。你现在谁对你好一下，你很可能明天就忘记了。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变了，我们的心没有一个感受爱的能力，感受幸福的人能力，所以我们对神的爱我们没反应，我们对人的爱也很容易忘记。所以我们人基本上是那种自我中心，我没有办法这个感觉别人的爱。所以这个为什么要用常常的赞美和感恩？不是因为说哦，我现在没有感觉了，我不觉得他爱我，我为什么要感恩呢？对不对？是因为你的心有问题，所以你要用你的嘴巴，就是用意志的选择去感谢赞美，让你的心变化，有一个爱的感受的能力。好，所以这个爱不是因为你有了爱多你才感受得到，不是这样，而是因为你的能力。有的人没有那个自杀的人，从那个自杀的人就是缺乏失去了爱的能力，接受爱的能力。他觉得人家都不爱他，他觉得活得没意思。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个是第二个我们要做感谢赞美。那当然了，第三个就是等候神。好，等候神的话，那个我们在等候神的聚会，我常常跟大家讲了以后说，常常等候神，神的那个同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会让你会改变你的心，你里面那个冰山会慢慢的融化，让你的能力，让你感受爱的能力回来。好，这个，所以这就是一种。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做的哈。那天我们在小家里面，我也跟大家在讲，我说你们不一定每个聚会都要参加，但是每天等候神一定要做。好，所以有的小家说，小家园就有个人说，那你这个要求太高了，我哪有这个时间呢？你看看那个全时间，我们教会全时间的那些同工，难道他们都等候神了吗？我说那别人是否等候神呢？我不知道，我不管哈，那不关我的事哈。但是我们小家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你们这个作为基督徒，你第一件事情，如果你不等候神，你没有跟神连接哈，基本上你的心还是你的原来的那个样式， 好，那你原来过去怎么样，你就是信了主，你懂得一大堆的道理，你还是那个样子。好，你没有办法。所以他说，那你花多少时间？他说一定要一个小时吗？我说这个又是规定的乖乖牌吗？说一定要一个小时，我说我没有说等候神一定要一个小时啊。等候神刚开始你15分钟开始都可以啊，甚至不是觉得说你觉得连15分钟都没有，你5分钟开始啊。因为你等候神就是让你享受在此时此刻现今这个时候神给你的。好，所以感受到说神，我有时候等候神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神啊，我今天还有感受的能力哦，特别我感受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里面特别有感恩。好，你因为我们来到等候神聚会的很多弟兄姐妹说，他为什么眼泪一直流？因为他感受到那个爱，实际上这是被爱的触摸到了。好，触摸到了以后，他眼泪往下流，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神就在那里做一个超自然的工作。他感受到这个他的爱的能力回来了，说啊，我今天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了。你没有感受到的也不要紧，因为你太久没有做这个事情，你或者是你刚开始做这从来都没做过，所以你里面还是一个冰山。好，所以你没有关系，你就是持续的去做，每天去做，做到某一件事情，都突然你有一天会，你的感受的能力回来了。感受爱的能力，接受爱的能力回来了，你就发现说，哦，原来神的同在是这个啊。好，所以当你在神的同在，在神的面前，常常侍立在神的面前，你就知道你是谁，因为他常常会告诉你，你是他所喜悦的，你是他最喜悦的孩子，你被神那么喜悦过了，你在乎那个人的那个眼光瞟你一眼，你绝对不会在那公车上面因为别人多瞪了你一眼，你一拳头打过去。好，因为你觉得说那个人瞪不瞪我一眼，喜不喜欢我，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他的问题。好，对，他瞪我一眼哈。好，这就是我们第三，就是等候神能够让你慢慢的有一个爱的能力，好，这个领受爱的能力，你就会慢慢从一个孤儿的灵开始出来。好，那第四呢，我们就是说你要这个顺服在环境中，艰难的环境中，你可以苦中作乐，苦中作乐。好，为你美好苦中作乐。你看，因为有时候啊，我先生有时候回来问我哈，他就说，哎，你今天工作怎么样啊？好，我就跟他就说，啊，我说挺好啊，在这个苦中作乐啊。他说你怎么苦中作乐呢？因为我工作也是现在变成实在很忙哈，他那个新的工作里面，他等于是翻倍了，加了我的工作量哈，加了工作量，所以我就每天我只能就是常常的就是要按时的把我的事情做完，我都是要不停的再去就是拼命的做嘛，就是，所以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痛苦哈，但是我觉得说，哎，这种。好，这样我就开始学会苦中作乐什么，我学会跟病人开玩笑，我学会跟我的这个同事开玩笑啊，所以开玩笑开着开着，那病人也高兴，那同事也高兴，所以我现在每次上班呢，我就把它当成一个 party 啊，去我又去上一个比较忙的 party， 所以我常常这样说，哎呀神啊，谢谢你今天让我去一个很忙碌的 party 里面，让我在那享受在其中哈，所以我在享受在其中以后呢，那我就会变得非常的高兴哈，每次都会自嘲哈，在那儿哈，所以他那同事也很喜欢，就开始也蛮喜欢我，因为我觉得很快乐哈，跟我在一起工作很快乐，因为我把什么事情我都当成一个快乐的事情去做。好，完了以后跟病人讲话呀，完了以后都是就是找一些幽默啦，完了以后就是叫，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我就因为我知道环境都是神量给我的，如果我能在这种苦中作乐，我要谢谢他给我这样的环境，我一定会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什么，在一个忙碌的里面，我也仍然会快乐。好，所以我后来你知道吗？我忙碌中间，我前一段时间我工作，因为我这个跟病人洗牙嘛，洗牙了以后那个手开始有一点痛。好，我说那完了以后，我就跟神说，我说为这个手这个痛啊，我来谢谢你哈，谢谢你哈。但是我知道这个，我再这样继续的下去的话，我可能那个手会受伤哈。好，我就跟神说，你帮助我哈。 你知道吗？神就开始在我的里面教我怎么样子工作，怎么样洗牙哈、啊？你知道神什么都会哈、啊，他洗牙这种是这种，他就告诉我就是在里面，今天跟我讲，他就跟我在里面讲说，你知道吗？你的这个你要一个注意你的坐的姿势，再一个呢，你手去洗牙的时候呢，常常呢，他就说你的碗，一个是你要常常用一些器具，这个自动的那种叫做我们那个叫做那种洗牙机哈、啊，你要多用。再一个呢，你知道你用你的那个肌肉啊，啊神就在这里说，你常常用你的小的肌肉，比方手腕的肌肉，用多了以后呢，你就会变得你就会手腕就会痛嘛。他说你这手腕，你不要用手腕的肌肉。你就是把这个器具拿到以后呢，你的手呢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姿势，然后呢用你的手臂去动。好，你就是那个姿势。完了，神就教我一个这种方法，就是说用我的手臂，甚至是身体的力量。好，你可以把那个手固定在一个什么地方，怎么样子？好，什么固定起来，然后用身体的力量，或者是手臂的力量去做这种洗牙的工作。嘿，我就说对呀、啊，好，我就试了一下哈。虽说以前我们的老师也教过这种方法，但是啊，以前读书的时候就忘了嘛，工作久了嘛，忘了。原来的工作比较轻松，所以我也没有注意到原来老师教的哈。好，今天突然里面一个开启，我就开始去用这种方法。嘿，坐下来以后就没有那么累。后来我就知道，当你在你的环境里面苦中作乐的时候哈。神就会开启你，会教你说你应该怎么样去做。像这种事情，我后来心里就想说：“哎呀，神啊，你真的是什么都会哈、哦！你连这个，连我们这个这种专业的知识哈、哦，他会提醒我可以怎么样子省力哈、哦。完了又做这种事情，什么时候可以去什么事情可以你分配你的助手去做，什么事情怎么样去做？所以我就开始在这个工作中间，我就开始去指挥，我就成了一个指挥的，一下子指挥我，甚至我连老板都指挥哈、啊。我说你能不能现在你能不能为我做这件事情？好，又跟前面是老板娘，我就跟老板娘说，我现在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你要跟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发现，当你去这样子去在环境中间苦中作乐去赞美的时候，神会把一个权柄给你。真的，这个权柄是不是谁给你的一个头衔，而是你的那，因为我那种做法，我就是把整个诊所开始在我的掌控之中了，我就开始去指挥他们做，而他们都会觉得说，诶，你这种做法很好，很会指，我就会使整个诊所运作的非常好。因为我那个指挥的话，我是用一种很幽默的口气啊去讲啊，这样，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大家都很高兴，都会觉得说你这个指挥也很好。好，那后来有一次，还我们老板说，哎，这个我怎么发现，我们真的发现这个老板的权力怎么转移了，转移到我身上去，我是最新的，我是最新的一个员工哈。好，那我就知道，你知道吗？当你按照神做事的法则上去做的时候，神会把很多的权柄给你，你自己都不知道。好，你完了以后去按照神做事的法则去做。好，这个权柄是什么？是神儿子的权柄，是自由。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人家就会感受到，而且这种权柄是人可以感受到的，是人感受，因为你是神的儿子。所以即使你的老板在外面看起来像老板，但是你是真正的老板。你为什么呢？阿巴父是万王之王，是你的父亲，你是万王之王的儿子，那你就是王子，对不对？当你是王子的时候，你的老板也要在你的权势的之下。好，当然你不能这样，你不要这样去跟你老板说，要不要气死啊？所以要有智慧哈。但你知道这个，你这个权柄就会慢慢在你的身上，你发现你可以影响别人。所以我才发现，我工作，我在我们的诊所现在大概工作了3个月，好个，所以我就发现我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在那个场合，我开始在指挥。我今天发现我指挥的特别多，后来会发现说，哦，原来是这样的，而且大家都听我的， 老板也开始听我的说，哎，常常会说 Fanny what do you need， 总是问我说你需要什么吗，你我现在需要为你做什么吗。好，那我也不客气哈，我会说，哎，现在我第一件是怎么，你先做什么，我要跟我们老板说，你先去这样子去先看你的病人，15分钟以后你回到这里来，我需要你。好，就这样子。好，所以你就知道过去我后来在想说，我过去从来不敢这样子跟老板说话，但是为什么我现在敢了，我就发现这是一个自由在身上。好，这前一次这一段时间我也常常的跟我大区长去分享一些事情，我也跟我的牧者去分享一些事情，完了以后给他去建议一些事情。好，我建议以后呢，别人采纳不采纳我一点都不会在意，因为我说我的大老板是神。好，里面有什么感动我去跟这个人分享了，我的事情就完了。我就是做，就是这个传递我爸爸的旨意哈。但我不会这样去跟人家说是我传递我爸爸的旨意，我只是一个按着一个感动我就说出来，别人接受不接受不关我的事了，我的事情做完了，下面呢是别人的事情。好，那下面是别人的事情，所以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去看着盯着说，我跟我权柄去这个去讲了这个事情哦，他不接受怎么办？那不是你的事啊。对，所以后来我也觉得说，我的确有说的事情里面，的确对方觉得说，哎呀，那个可能因为一个考量啊，这个教会的考量，可能不能这样做啊，别人有意见了，那就不关我的事啊，我就说完了，我说没问题，这个不是我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说完了。好，那所以你就真的是一个自由的儿子，好，你常常去按照凭着感动去做事情，所以不管做什么决定，你可以去问人的决定，你可以问人，你说这样好不好，这样好不好，然后再去问你跟爸爸说，哎，爸爸，那个我们那个同工里面，我是想这么想的哈，同工里面是这样想的，完了以后你觉得怎么样嘛，就让神把一个感动放在你里面。好，完了以后你按照你的感动去做好不好，然后不要在乎别人介意不介意，接受不接受，你做你自己该做的，其他的全部交给神，好不好？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都是自由的。不要，我们每一个，我今天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就一个那个负担，就是我们在网上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聚会，我们服侍，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不是在因为人的要求和规定和人的眼光，而是因为神乐意，神喜悦你做这件事情，你是为了爱神而做的，而不是为了怕人而做。好，所以呢，那我们就是走出一个规条的里面，好不好？好，那我就知道你今天我们再来唱一首歌，叫做阿巴父唱给我的歌，让你的阿巴父在我们再回转在阿巴父的怀抱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好，我们不再活在人的眼光、人的规定的里面，我们从现在开始。好，我们可以也许在这个过程走出孤儿的灵的方面，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失败，但是呢，我们至少今天要比昨天更像儿子，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先来唱一首歌，我们来这个我们再回到阿巴父的怀中。好，你现在发现你好，刚才有个姊妹说发现很难顺服丈夫哈，那你顺服丈夫的话，我等会我们在这个聚会完了以后，我们会有一些问题解答，我们再讲好不好？现在我们的专注力我们在神的身上，好，我们就是让我们的阿巴父再来抱一下我们。好，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他所喜悦的。好，我们来唱首歌，叫做阿巴父唱给我们的歌。
Thank you.
释放你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想再做孤儿了，我们要做儿子。今天让你的爱再来抱一下我们。父一直都在想拥抱我们每一位，渴望我们回到他的身边，但是我们一直躲着他，我们把他想成一个很严厉的主人，给我们很多的规条，我们要做乖孩子、好学生，他才喜欢我们。你知道吗？神爱你，爱到一个地步，要舍去他的独生儿爱子，就是要得着你的心。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感受，接受爱的能力。今天我们跟神说，神啊，帮助我，除去我里面以前的那种孤儿的灵，我们一直背对你，我们只是为了想做乖孩子，以为那样子可以讨你的喜悦，但是今天神要释放你，在一个自由的里面，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被他拥抱。受神的同在，在你的身上，你自己跟神祷告说着：“阿爸父，让我今天感受到你的爱，我要成为你的儿子。”父，我爱你。 需要你的同在。神说：神啊，阿爸父，我今天要在你面前宣告说，我是你所喜悦的，我是你所喜悦的儿子。不管我现在是出生在什么家庭，但是我知道我是你生的。我的原生家庭是我在地上你给我的肉身的家庭，但是我知道我是从你而生的，我是万王之王的孩子，是你所喜悦的。你要常常记住，每天好不好，我们每一位每天早上在对着镜子看着你自己说，你是万王之王的儿子，是他最喜悦的孩子。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跟神说，我真的相信，我领受你对我的爱，我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是万王之王的儿子，我是你所喜悦的，是你生的，真的是这样，这是一个真理。但是这个真理要变成我们的生命，我们常常祷告，每天早上为这个来赞美，说谢谢子，谢谢阿爸父，你拣选我，我是你生的，我是你的儿子，是你最喜悦的，谢谢你这么喜悦我，好不好？好，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都是你的孩子，都是你生的，都是你所喜悦的，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为我们舍命。谢谢主，将一切的感谢都献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